听什么？那是陈东老母演，就是看着好像跟阿难有缘，但是实际上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就是阿难去找他，他就会听。结果阿难去找他，他就会听。所以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把阿难介绍给陈东老母了。他看着就是他还是知道这个因缘，所以马祖说的你跟石头有缘，就是因为什么要说他跟石头，因为他看他那种作风，他不善言辞，非常的俊，就是孤俊，就是所以他说那你去跟石头有缘，去参石头吧，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实际上马祖这么说，那说明马祖跟他也是有缘，要不然马祖怎么知道他该找谁呢？所以他回过头来他又想到马祖，他又回来了。那种那个时候时代的那些那几个大德他们都是来回参的。
哦，
药山呐、庞韵呀、还有这个丹霞呀，他们都是这样的。第二点，你还有什么问的？
石头路华还搭倒汝吗？就是说，是说石头禅师的、
石头路华有没有把你给绊倒啊？如果还有没有踏倒你啊？
是是
这个答，你离个十有八九应该是踏的意思，就是给你踹倒了没有啊？你如果踹倒了，我就没来了。就石头路华没整倒我呀，石头路华可以整邓颖峰，没整着我啊，就是这个。
啊，他是说他
来石头来啊，对对对，说石头禅风险峻，你有没有被他给搞死啊？有没有被他给搞败了？给搞败了没有啊？他没事，我没有，我不会被他个。
郭老师这儿也路华，是不是就是说他拿着那个杖和锡杖就去游历去了？是这意思吗？
就是观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观察各方的人士，看看他们怎么样，那就是参学。
老师，他这一段说：“佛说不可思议，世人偏要于思议中求，则所得果报，亦只有思议之果报耳。”他这个思议是个什么果报呢？
佛说不可思议，世人偏要是则所得果报，亦只有思议之果报耳。就是所得的果报，它就是没有实际的果报啊，就像你想的一样。并没有实际的果报啊，不是你实修实证的，你就在这儿想吧，你想不明白，然后哦，你就想明白了，你就在这儿来来回回吧。思义的果报就是这个果报不能让你亲尝滋味啊，你的思想跟你的行动它现在是不一样的，你光思想它，你就在这儿思想吧，你思想出来的这个道理在实际遇到事儿不行。
哦，就跟咱们现在那些个理论家一样的了。
哎，对对对，所以只有思义的果报并不是佛法真谛。佛法的真谛不是思义来的。再说二祖说的这个角度是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的话就是佛法的真谛你就思义不到，你没法思义到。你思义的东西就是说它是这种思义是什么呀，这种思义是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意识心本来就是因缘和合的这种的心，你拿这种心去判断，就像你用尺子去量世界，你量出来的就是它是这依据这个尺子的这一种的是有，所以它量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有，它是这个，它咋可能量得到呢？就是它不是你用你的思义去揣测佛法，就像是用世间法去揣测佛法一样，用有相的东西去揣测佛法，所以它揣测不到的。河山四解打鼓，公案是怎么来的呢？这人问了四个问题啊，上来就直接的是这个公案了。河山禅师，河山曾经说过，习学谓之林，习学谓之文，绝学谓之林，过此二者是为真过，说的是两句话。你要是学习这种的就叫做闻呐、听闻了、听说了，就是这一类的。你要是把学习给杜绝了，哎，这就靠边了，这就沾边了，这就沾边。你要是学习，它就是能够靠近它。你要是绝学了，你要是就是习学，就是听说它，就是外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就等于是这个。你要是绝学，就等于开始哎跟这个比邻了，绝学就靠近了，就沾边了，绝学就靠近了。学习就是听闻它。就是门外汉，你要是绝学就跟这个快靠近了。那么过此二者，这是真果，过此二者了，这就好办了，既不是习学，也不是绝学，过此二者。僧初问如何是真果，和尚就说了一句解打鼓。你明白打鼓不？你明白那个打鼓？那僧人一听很糊涂，但是僧人又接着问了如何是真谛，和尚就说解打鼓。如何是真过解答古，如何是真谛解答古，真谛就是实际义理啊，实际理地，佛教的说法叫实际，就不说那些方面说了，就最究竟的佛说的这个是什么，是解答古。又说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马祖曾经说过即心即佛，即此心便是嘛，即心即佛大家都明白，但是后来马祖又说了非心非佛，为什么后来又说非心非佛了呢？ 非心非佛是咋回事呢？哎，这个地方的话，所以这个学人还是有点本事的。他不问即心即佛，他要问非心非佛。咱们心中心的学人很多就死在即心即佛这儿了。即心即佛就不问，为什么马祖要说非心非佛？他什么意思？他几个意思？我们就是来修这个心的，我们就是追求成佛的，怎么非心非佛？他几个意思？这一切不都是佛性的显现吗？他怎么就扫荡了呢？这几个意思啊？哎，如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和尚还说解答古，这第三个问就比较高妙了。和尚还是回答解答古，又说了向上人来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向上的人来不是有个法身向上吗？向上人来的时候如何接？那就是他已经了到了，了手了，那上上上上根器的了手的这种的人怎么接啊？还是一句解答古，这是四段话。四段话里头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啊，习学是临，修习学习这种事儿，就是听说，要是绝学了，这就靠边了。过了这两个，这是真过。什么是真过？解答古。什么是圣地第一义？什么是究竟实地？解答古。即心即佛即不问。什么是非心非佛？解答古。就是僧人用了四个招数来给他回了四个，一看第一个不行，又给他一个招数，又给他，然后还是解答古。然后学人又敲一下，什么是非心非佛？还是解答古。然后又敲一下，那非心非佛也不问了。向上人来的时候，法身向上，法身的这个都已经无相了，法身向上的这个怎么办？还是解答古，就叫和山四解答古。和山曾经啊给大家说了，习学谓之林，绝学习学谓之文，绝学谓之林，过此二者是为真果。这一句话出自那个宝藏论，藏论收集禅师的这个语录啊。曾经就说过，和山曾经有这个学之无学谓之绝学，所以到浅闻深悟，深闻不悟谓之绝学。一宿觉道，吾早年来积学问，也曾讨书寻经论，习学既尽，谓之绝学无危险，道人乃至绝学方始于道尽，过值得过此二学，是谓真果。这句话就是解释那个习学谓之林，绝学习学谓之文，绝学谓之林。学到无学，没有什么可学的，这个叫绝学。所以啊，禅宗里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个你要是只学了一点点啊，哎，你就容易悟得深。你要是学的很多很多的，哎呦我的天哪，你容易不开悟。这句话说的也挺有意思。你说佛经呢，本来就让我们应该好好听好好学啊，咋还整个这个？你学的少容易开悟，你学的深了不容易开悟，深闻不悟，那学不学？张海霞，你先说一说你学每天读诵祖师的开始你学到了啥，一句话立刻答，学到了啥？
也没学到啥。
好，那你就可以学。如果你说学到啥，我就准备让你不学了。浅闻深悟，深闻不悟，哎，谓之绝学。有的人就怕有人学了很多道理啊、名相啊、思维逻辑啊什么的，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的，但是没入心。浅闻深悟，深闻不悟，谓之绝学。一宿觉学到了，没学到啥，他还不至于这么绕。他看样子是就是咱们想从三代祖师的语录中啊想要学出一点东西来不容易。为什么呢？咱们祖师都是很彻的，你一边学他一边打，你左手抓个东西他右手咔嚓就给你抢掉了。哎呀，你就是来来回回，你就是看完了都可着急啊，天哪，我今天读了祖师书咋跟没读一样啊。谁让你想捞一个东西了，你就捞不着。永嘉玄觉禅师嘛，一宿觉就是永嘉玄觉，永嘉玄觉的外号叫一宿觉啊。你永嘉玄觉就曾经说过呀，我早年来我那学问，我真是的，我是一直在学，我的就是那个是特别特别的爱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着。还曾经讨书，书啊，就是那种书抄啊这一类的书，就是经书啊，书啊，什么书注啊，楞严书注啊这一类的，就是也是一种解释，这叫书。还有一个经，还有一个论。讨书看看他们怎么解释的，学经寻经论就在这看，诶，看看义理啊，我在义理上花了好多的功夫在这学。永嘉玄觉禅师学完了之后，这叫绝学无为贤道人，所以他就用永嘉玄觉来做比喻。永嘉玄觉曾经学完了之后第一句话一开口，绝学无为贤道人，这就是他习学既尽，道至绝学方与道相近。直过的，但是呢这个学习也好还是绝学也好，这都是与道相近，这并非是道。这两个都过去了，经过了学习的这个阶段，然后绝学的阶段也过了，哎，这就叫做真过了。这一段话有问题吗？ 因为我们看这个，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词语问河山，山云解答古，所谓言无畏语无畏，欲明这个公案，须是向上人方能见，词语不涉理性，也没有议论处，直下便会如同理脱相似，方是那僧安稳处，使气得祖师西来意。所以云门道，雪峰滚球，河山打鼓，国师水碗，赵州吃茶，尽是向上拈题。欲问如何是真谛，山云解答古，真谛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谛，万物俱备，真俗无二，是圣谛第一。又问七心即佛，即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答古，河山四个解答古。先看看前面的这个，这一段话是讲河山的四个解答古，河山答了四句解答古。习学未知文，绝学未知林。河山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了，说了这个了，然后呢，这个僧啊，就后面又说了一句，值得过此二学，是为真过。习学未知文，绝学未知林，值得过此二字，是为真过。这个僧人既不问习学，也不问绝学，他上来他马上抓住了要点，什么是真过。圆悟克勤禅师就赞叹，哎，这个僧也是个灵力僧，我才不问你学到了什么，我也不问你绝学了没有，我就问你，你说的是值得过此二学是真过，那这个真过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真过，哎，他就是抓住了河山禅师说的这四句话的核心，我就要这个真过，什么是真过，结果河山给他说解答鼓，懂打鼓不懂啊，那打鼓砰一声谁都能听见对吧，你假如你是个聋子听不见，你也能看见那个鼓往下敲的那一下子啊，你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可解的，在你解之前砰砰砰鼓又响了几声，你怎么解，但是你能听到，你这你可就是能看见解打鼓，你这就是这个东西就不好咂摸了，你说一句话你给他妙笔生花，给他总结出来多少种意思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妙啊，妙法莲华经的妙，人家智者大师讲这个妙能够讲三旬，一直讲一直讲，就是说的讲九旬，九旬说妙，讲这一个妙字讲了九旬，九旬就是三个月，讲了三个月说这一个妙字，哎，解答鼓这个事儿你不能用妙来说吧，解答鼓这么直白的事儿，打鼓解答鼓，你要是解可以，你要解个打鼓，你看看这就不好说了，这怎么撒嘛，也没法撒嘛，这就叫言无味语无味，所以所谓言无畏语无畏，欲明这个公案须是向上人方见词语，不涉理性，也没有议论处，是直下相许，就是你，哎，这啥意思啊，解打鼓是什么意思，向上人就知道了，这句话就是不相干，你说解个打鼓那跟没解一样，你真是无解，解等于无解，不涉理性，没法议论，你要是无解好像还有个结论，也不是无解，解打鼓让你矛盾着没法议论，会的就会，不会的就不会，直下若会的就像同底脱相似的，打鼓这个地方上有什么解不解的呀，哎，这就叫像同底脱相似，直下会的就是这个地方哗啦哗啦的那些疑惑就脱落掉了，这个地方是那僧安稳处，使气得祖师西来意。这个到这儿了，就是说这个僧人问如何是真过，这个僧人是好问，河山的回答更是好回答，解答鼓让你不好咂嘛，没法给他再伸展开了。这个地方啊，就是向上人就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让你死在这儿了，让你死在这儿了，你没法议论他，你要是会的一下子就会了，这么直白，这就是安稳处。所以说云门啊曾经赞过四种，雪峰滚球，河山打鼓，国师水碗，赵州吃茶，全是向上拈题，曾经这么说过。雪峰滚球是怎么回事，我这里找了一些公案。雪峰有一次上堂说进大地是个解脱门，雪峰一存禅师啊，把手拽衣不肯入，时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做什么，师便打玄沙为师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学是和尚做陌生，师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出，师作就是着牌事，师曰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儿，进大地都是个解脱门啊，哎呀这大地啊你去看吧，这广博的大地上全都是解脱门啊，全都是解脱门啊，带你进你就是不肯进，就是在这的处处的这一切东西全都是一个解脱门，但是我就拽你进你不肯进，哎，这句话说的倒是挺有意思。有一个僧人就出来说了，那你别怪我用不得，又有一个僧人说用做什么，师便打用入做什么，这个两个公案未必是连着的。玄沙有一次对师就这么说了，这应该是分两个，玄沙有一次就对雪峰说了，我现在大用去了，我现在去吃饭去了，简单来说就是怎么说啊， 雪峰就把三个木球一下子给他扔出去了，玄沙就拿着就是砍砍砍，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镯本身它就是砍的意思，砍咔咔咔就给你抵回去了。然后那个雪峰就说，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玄沙就说，哎，哪是亲在灵山啊，这本来就是咱跟灵山也是一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公案，有一天升座了，大家都集到一块儿了，雪峰呲儿把那个木球给滚出来了，玄沙就把这些木球给抓住了，然后又安在旧处了。这是另外一个。后来我又看了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连着的。雪峰有一天在僧堂里面着火，关了后前后门说救火救火，玄沙就将一片柴火从窗外都抛进去了，雪峰就开门了。这则公案的风格有点像南泉跟赵州啊。后面还有一则好玩的啊，学人问古涧涵泉是如何，就是那个古的那个道啊，古的那个水道有水，这个水啊特别特别的清，特别特别的寒彻骨，就是这种古涧涵泉是如何，就是已经清完了，清的已经没有什么杂念了，就是这时候如何，瞪目不见底儿，哎呀好深好深，深的不见底儿。那喝了这种古涧的这种的是古时候的这个水啊，一丝毫都不沾染，什么都不沾染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形容佛性的，瞪目不见，可深刻可深刻的，它的意味可深广呢，饮者如何，不是从嘴里面饮的，他是这么说的。结果人家问赵州了，赵州就笑话了，赵州说啊，这个饮者如何，不从嘴里面也不从嘴里头喝，难道他从鼻孔里头喝吗？啊，就赵州对这个提出来了反对意见了。那人家就问了，那好，那我就问你，古涧涵泉是如何呀？哎呦好苦啊，就是古佛啊，古佛的这个祖师西来意啊，这佛性啊，这是如何呀？有个佛性在苦啊，有个佛法在苦啊，那饮了这个如何呀？就是正得了亲正的这个怎么样啊？死，这个死字答得好。雪峰一听啊，就说，哎呦，赵州古佛遥望作礼，从此不答话。这赵州就好在这个死字，古涧涵泉就是说的佛法究竟义，这个东西古时候的这个就有，这个佛法的究竟义不是释迦牟尼佛把它说出来的，是自古以来亘古长存啊。而佛性这个东西什么都不沾染，就像是这个泉啊，含的里头没有一点点的生物，它特别的冷峻。哎，这个时候如何，这是形容佛法究竟义的。古涧涵泉是如何苦，那个引了这个就是正道的怎么样啊，正道的人是什么样，按现在说明心见性的人是啥样啊，或者再说一句，做完了千座是啥样啊，死，你有个做完千座在，你还有个明心见性在，早死了。你看雪峰虽然达不到这儿，但是雪峰很赞叹赵州啊，虽然他这是骂赵州，但是他很赞叹呢。你看看这时候就叫僧赞僧。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没有，我们讲错了，本来是雪峰滚球，但是我觉得这个死这个更好玩，它是连在一块儿的，出自五灯会员。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为啥那些大菩萨还经常到处去听经闻法呢？佛没说过，他也没听过。为什么大菩萨还经常到处听经闻法？举一个例子，赵州旁边有个僧人，赵州说，哎，你干啥去？他要告辞了。赵州说，你干啥去？马上去。他说，我去参学一下嘛。他说，那行，那我告诉你，无佛处即左过，有佛处莫停留，三千里外不得错举。僧人说，那我不去了。赵州说，摘杨花摘杨花，魏语你能听懂不能？要是不能听懂就算了，你以为他是听经闻法，他去摘杨花去了。
对啊，就是他们已经很多都已经到无学位了嘛，所以他肯定，
你以为他去摘杨花去了，他是听经闻法，
他肯定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嘛。
你老是这样的话，你啥时候能够那个啥呀？那他是无学位，他也是有一个人的视线呀。
我
多少座了？八九百了。
嗯，
你离无学位有多远？你给他无学位，你说他个无学位，你就给他扔一泡屎过去吧。咱们今天这是什么场所？还说有学无学呢？这个场所说粗说细，容得你说粗说细吗？容得你说有学无学吗？这个时候就从这个真实理地上去见。禅宗是这样的，禅宗是这样的胸怀的，要么就是真实的现成的，要么就别见。他不会给你就是按教下的那样有学呀、无学呀、听经闻法这些词儿，不会有这些词儿。
是啊，就是我就说佛经里面，
这是真实的听经文法。
是，就佛经里面，就大乘佛经里面经常写，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各种大菩萨都在场。其实他那个并不是，就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像下面那个，那些学人来闻法，他等于就是参与，就是那意思，是吧？
啊，对对，你说参与，我觉得凑热闹，凑热闹，凑热闹的有几种凑热闹的方式。第一个，那个学人啊，不会问，他帮学人问，对吧？第二个呢，他就是那个怎么说呢？给他添把火，嗯，
对，是
生怕那个架打不起来，打架，打。
比如地藏菩萨说法，那个佛就是示现了，那是对他表示一种支持，对吧？认可。
哦，你这么说，那地藏菩萨本身他也不需要这种，那你说的认可也行吧？
就是给凡夫看的嘛。
你说的是哪个经啊？
地藏经里就有，佛很少，就是地藏菩萨来说法的时候，佛前来集会嘛。
后面的时候佛出现的，我记得是说了，哎呀，这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刚相难化，这众生就交给你了，然后就涌出来了无量无边的，全都是地藏菩萨，满眼啊，放眼望去，无量无边，天上地下，蹭蹭蹭，全都是地藏王菩萨，数都数不过来。这就是地藏经，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佛经的表达方式是那种表达方式，如果都是那种表达方式的话，就佛法就显得太高远了。这个禅宗的这个正法演藏，到了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式，就是活泼泼的一个大活人给你做成什么样。你要是否认禅宗的禅师正道，那就没法说了。我不是说谓语啊，我是说但是这些都是真正正道的，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参学形式，说什么样的法，他们是正道的。看他们的这正道中间有哪一个是相同的，哎，这看看五灯会员一脉相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禅宗的东西亲切。
好的，谢谢老师。我不是这个禅宗的问题，就是刚才刚上课的时候提的问题，这是已经很早之前问。
就说了这个雪峰滚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河山打鼓，河山寺打鼓。云门说的嘛，雪峰滚球，河山打鼓，赵州国师水碗，赵州吃茶，这四个都是就是哎特别特别带劲儿的公案，向上拈题，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向上一着的那种的公案，就是很按照咱们现在的人的说法，就是属于很高级的公案，很高级的公案。那么看看国师水碗是哪一个呢？国师问紫菱供奉，紫菱供奉是一个人名啊，闻说供奉解注思义经。解注思义经是否奉云是，诗云凡当注经须解佛意识的，奉云如果不会意怎么敢注，这怎么给敢言注经呢？听说你那个听说供奉师啊，听说您是注解那个思义经的，是不是啊？是啊，你要是注经啊，你要懂得佛的意思才行。开玩笑，我肯定懂佛的意思，我要不懂佛的意思，我怎么敢做经注呢？怎么敢做经的注解呢？国师就让侍者，哎，拿一碗水，再拿七粒米，再拿一只筷子，搁到碗上，把它送给了供奉，告诉他，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供奉说，我哪懂你啥意思啊？国师就说了，啊，老僧的意思不会，你还说你懂佛意，有点像大禹祖师对王恩阳啊。大禹祖师把那个筷子一搁，放在那碗上头，问那个王恩阳是什么意思。啊，王恩阳答了几次，大禹祖师就追问他。王恩阳一生气，把那桌给掀了。大禹祖师赶快说：“哎，惭愧惭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国师干啥呢？在这儿？国师在这儿干啥呀？还是国师呢？这个南阳会中啊，还是六祖下头的高徒呢？王不行，以持八克，以持八百克。这个地方不涉及到持素的问题啊。你要是住佛经，你得会佛意，不会佛意，我怎么知道呢？他就把一碗水、七粒米、一只筷子。搁到晚上，哎，林李强，你这一句话是用是卖？速到速到，好了，接着来看，道不出，哎，大好道不出，这道不出已经有进步了，道不出行啊，大好道不出行，挺好挺好，原来特别能道的，现在好了，好吧，道不出了。国师令侍者，这个给初学看，要后面的应该对这个还是有的，请初学看一下，这人在这干啥？这南阳会中国师。他既不讲经，他也不说法，他既不注解，他也不既不注经也不解经。完了之后，人家有一个注经解经的一个很有名的经师，他还说他还给人家捣乱。你不说佛，你不说法，你不说心，你不说性，你既不诵经也不打坐，你拿一个碗上搁上七粒米一个筷子，让那个经师问他是什么意思。不过国师后面说的还是很符合逻辑的，他说什么意思？国师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都不明白，你更说佛意啊。哎呀，这个经师可以问他，那国师你什么意思啊？他可以问问。然后国师说，哦，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意思意思。这个经师被他给噎住了， 其实你要问问他，你看看他有啥意，你看看他怎么说，他也倒退三尺三千，他也没法说话。哎呀，这个国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碗水七粒米，一只筷子，看看这有什么，各中有什么玄妙。刚才说了河山打鼓，国师水碗，还有一个雪峰滚球，还有一个赵州吃茶。这赵州啊，对于茶的这种的狂热性简直赶上潮汕了。解供奉就是这个经师啊，他的名字叫做供奉，供奉法师。释迦拈花瞎设微笑，试问心道，这是看看赵州的吧，赵州禅师的这个对于吃茶的狂热性，看看啊。赵州禅师问新来的僧人，还来过这儿吗？来过这儿没有啊？来过咱们印心古寺吗？来过。啊，那吃茶去。又来了一个僧人，就是来过咱这印心古寺吗？以前来过吗？没来过。哦，那吃茶去。后面那个院主听说了，咋回事啊？他来过你也让他吃茶去，你也告诉他吃茶去，他没来过你也告诉他吃茶去，你什么意思啊？赵州说，院主。主说，哎，赵州说，吃茶去。我跟你说，吃茶吃茶，三个吃茶，赵州吃茶。这个云门禅师说，哎，这几个公案都是向上拈题，特有意思，吃茶去。一碗水七粒米，一只筷子在碗上，这什么意思？还有一个雪峰就咔滚出来三个球。那个玄沙说，我要得大用去了，你怎么着，你怎么用啊？雪峰啪扔出来三个球。这是雪峰的大用吗？扔球谁不会，小孩还能一下子扔一口气扔出来五个球呢，雪峰才能扔三个球。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你的议论处，你要会就会，你不会你就在这噎住吧，噎死吧。不过心中心有方便，你要是不会了你就搁一个，过一段时间再看。所以云门就说过，雪峰滚球、河山打鼓、国师水碗、赵州吃茶，这几个公案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公案。在后面呢又接着圆悟克勤又说了，这个僧人先问如何是真过，河山一句解打鼓给他堵回来了。但是这个僧人呢不甘心，我再来搞你一下子，你这个真过这个事儿我不问了，我现在问你什么是真实地义地，什么是这实际理地，什么是佛法究竟的真实意是什么。和山还说，解答古真谛啊更不利依法，如果是俗地，就是真谛这个地方上更是，就是说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立在这儿了，你就给他一则没有公案的公案噎死他到这儿。如果是俗地的话，那就是万物俱备，所以解答古可以有两个，第一个是让你没有咂摸处，这就有依法不利的特点。第二个呢，平平常常打鼓的谁没见过，打鼓的到你这儿了你躲都躲不过去，哎，这就是万物俱备，捏了一个鼓，这个解打鼓就是真谛。所以说呢，从俗的角度来讲的话，万籁俱备，真俗无二，是圣谛第一义。你说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他偏偏说话，你说什么也不解他偏偏让你解一个东西，但是解的是什么呢？解的是一个打鼓，让你在没法解的地方你给他解出来。没什么叫做没法解的地方解出来，就是你说他没有解吧，他有一个解，你说他有一个解，那不就是不是依法不利了吗？但是你看看他解了个啥呀，解了个寂寞呀。所以圆悟克勤禅师啊，就是赞这句话是，就是赞什么呢？赞和山禅师的这个解答古回答的非常的好，回答的不是说的是哎什么都不说啦那种的表示圣地的，也不是就是说的那个特别的落草啊，说的就是让你觉得有个东西可捞摸呀那一种的。所以这个解答古是既符合俗意又符合真谛意。这是赞叹圆悟克勤赞叹这个和山的解答古解答的非常好。这第二个问了，如何是真过解答古。哎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不管他，我再问一个，我看和山怎么答，如何是真谛。还是解答古，这僧人傻到那儿了。不过这僧人又回头转脑，又我不管这个，我再问第三个，我就不信他还说解答古。哎，所以接着问第三个了，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呀？如何是非心非佛呀？和尚还说解答古。这个地方圆悟克勤也说了，即心即佛容易，非心非佛即难，少有人道。有没有人不理解这句话？为什么即心即佛容易，非心非佛难呢？为什么他要说非心非佛？即心即佛就是，这就是佛性的体现。余德阳，我也听不明白你，搞整不明白你。若到非心非佛为什么难呢？我们不是都是为了成佛吗？怎么还要到一个非心非佛呢？
郭老师啊， 这个即仙即佛一求是不是一求是不是指就懂了这个佛理啊？
对，你说的对，是这个意思。
然后非心非佛是我们指我们就是要做到，下海做不到。
你咋这么会指呢？即心即佛不是已经指给你了吗？你还要一个指，要做到做不到，你这个猜猜的不是说没有一点靠边，但是你的猜你就是做到什么呀？为什么做到了要说非心非佛？
就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空，然后知道佛已经明心见性了，可是真正还没办法做到观照，还没办法做到。
你这理解可理解的真是够能理解的啊，够能理解的。理解教理容易，不着圣解难。王炳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卫你说的这个，你就说的是还做不到绵绵密密的观照。如果按照非心非佛来说，就是非心非佛非观照，非心非佛非做到。我们修行人的心不是想着、怎么观心，怎么在心地上观照，就是想着怎么成佛。这就是说实心实修跟亲正，就是一个心一个佛。心是指我们修行人的心，佛就是这个佛。哎呀，没必要这么解释，重点不是在这儿。非心非佛就是给你扫荡干净，你要抓什么就给你扫荡掉。佛法是不利益法的，在这个地方上和盘托出。
我能理解，我可能也想表达大概这个意思，但我表达不出来。
你就是对你，把你这个没有什么意思要你表达的，非心非佛非意思。
好的好的。
非心非佛非意思，就是有心有佛有意思，后面就得非心非佛非意思了。即心即佛容易，非心非佛就是不留一点点的痕迹，不留一点点道理的痕迹。到了非心非佛了，一点道理的痕迹都没有了。这时候就是五祖说的真见性人，抡刀上阵亦能见性。这句话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停留在这儿说？因为心中心的学人，他的见解就停留在这一切就是佛性的显现，不会说哎去他妈的佛性显现，你说这些东西干啥呢？不会到这儿，不会把这些东西扫荡的彻底，扫荡的干净。其实他扫荡的彻底，扫荡的干净，那时候才是佛性显发光明的时候。他心里头抱着一个这些是佛性的显现，他抱着这个东西，他就障碍了他了，就遮障了他了。就到这儿吧，反正我们心中心的师兄这一句话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修心中心的师兄大部分的人他是到了即心即佛这儿了，但是他到不了非心非佛这儿。
老师，今天我看那个老人的视频里面有说他说那个有观有照还是轮回，就是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你说的那个我记得我也看过，就是有观有照就属于是变异生死，可能你看的是另外一个。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一听哇塞，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记住了。无观无照是分段生死，有观有照是变异生死，只要是生死那不就还是轮回吗？
老师，那个好像是大手印显示里面有讲说，一个是有功之用，一个是无功之用，里面讲的即心即佛是不是就是有功之用，然后非心非佛就是无功之用？
不是，你说的有功之用无功之用还说的是在修行上我们应该怎么用功，是用功还是不用功？你说的就是相当于一个是习学，一个是绝学。学就是用功啊，我们在学啊就用功啊，这是一类的东西。我们是用功还是不用功，不是那个意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个地方是说究竟义理的，你用功要用功是要拿到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样，现在说的是这个非观用功不用功，这是究竟义理。
那或者另一种表达就是里面有讲有为法无为法，
非有为非无为，
也会有为为了。那也不是说讲因地佛跟果地佛之间的关系啊。
因地佛就是知见，你到这儿了，就是这么说吧，非心非佛是因地佛。
哦，非心非佛才是因地佛，也还不是果地佛。
果地佛是释迦牟尼佛，是果地佛，就是你得有这大机大用了以后的后面的。非要这么说，是这个说吧。皓月当空，月落相见。观什么观，照什么照？周淑玉，你的女儿呢？你的女儿是女什么女，儿什么儿，行吗？不着相，你不着相，你是不是着了一个不着相哦？你可要小心哦。到了禅宗这里的，这是什么气概，什么发心，跟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马祖道义讲那个梅子熟了那个公案，他这次就讲。 开始是说即心即佛，后来他又差一个徒弟去说现在是非心非佛了。好，那个梅子他就说是这秃噜，我只管即心即佛。
对，
然后那个麻子就是梅子熟了。这我觉得这个
梅子熟了，
这个道理就是赞叹他，这个梅子熟了是赞叹他吧，还是赞叹他。
你非要一个答案就这么说吧，是赞叹他，但是你别指望着在师父的赞叹和批评里头去找。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看禅宗公案处处碰壁，因为你想逢迎一个老师会同意你的说法，同意你的对，你想回答一个问题老师同意你，哦，这是对的，你想往那个究竟见解上去复合去攀，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你想扑到那个究竟见解跟他合二为一。你别以为是赞叹，什么赞叹不赞叹的，说他是骂他亦可，梅子熟了说他是骂他也行。为什么说梅子熟了是骂他也行啊？那还有个梅子熟在吗？还有一个梅子这么说呀，是梅子说法。我不管你，我管你什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我管你什么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他为什么能够不管非心非佛？他这个不管非心非佛恰好是非心非佛。
哦，
非心非佛非马祖说。
哦，有一点明白了。
哎，至于他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那只是他的方便。
哦，好，我下了。
问向上人来时如何？和山说解答古，向上人就是透脱洒脱，就是他问即心即佛，不问非心非佛如何解答古，那就是说的非心非佛我也不问了，现在我不是即心即佛了，我也不是非心非佛了，我离开了这两个，我向上一着了，行吧？这个来的时候怎么样啊？好吧，就是这个僧人到后来纯粹就是想让和山不要回答解答古，想折腾一点更多的，就像是砸了他一拳他没反应，那我再砸一拳还没反应，我就不信我砸你第三拳你还没反应，砸了第三拳还没反应，然后这和尚就扑到了和山身上把他给压倒，看看他有没有反应，结果还是没反应。解答古要是从武侠小说上就这么说了，砸了一拳没反应，又砸一拳还没反应，再砸一拳还没反应，最后不行了全身扑过去打他，去压到他身上，这种的算不算是更重的拳呢？还是没反应。哎，所以最后他灰溜溜的走了，就是很从问家讲，这个问的人很有招数，但是实际上的这一场仗还是这个没招数的这个人胜了，因为你不管你怎么折腾，我就是没招数。要解答古，向上的人就是这么透脱洒脱，我管你呢，我管你呢，什么非心非佛，是心是佛，管你是否向上人，管你是因地佛果地佛，到我这儿来全部都是解答古。所以这四句话诸方以为宗旨，这地方就是大家觉得很好，叫和山四大鼓。和山这四大鼓还是要靠问家去问的，这个问家把这个烘托出来了，这个问家问的都是，就是这个问问题的人问的还是挺那个的，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好玩，但是和山全部都是就解答鼓一个，没什么说的。会得什么呢？你被老人现在你可以滴溜你滴溜不了老人，因为你说老人说，从你这一句话来看，你横念竖念不行，老人说他没说过，看你怎么念。心无任何奇特方能的嘛，那是你有心，和山这儿都没心，和山这儿一句话解答古，和山解答古，而林里强你在解和山，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还在解和山？好吧，你就给和山这儿又抛了一出屎吧，就算是你是没事的人，你就给和山扔个屎，扔个屎橛子。和山说我真倒霉，算了，我解答古吧。还有一个再问一下小林子，和山心无一物方能的吗？和山怎么了？我问问你，不许回答解答古，和山怎么了？好吧，接着往下学吧。只如僧问静清，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静清说有。僧人问如何是新年头佛法，静清就说了，圆正起坐，万象闲心。僧云谢师答话，静清就说了，哎呦，老僧今日失利，似死答话，有十八般失利。新年了还有佛法没有啊？新年头还有佛法没有？新年了就是万物更新了，气象更新了，旧的已经过去了，河山只是河山。跟你那个心里头，你不说河山是心里没有东西吗？你这个上句跟下句是什么关系啊？心无任何奇特方能的，我河山只是河山。这个答得好，这个答得倒是可以，跟你上下文还可以联系。河山只是河山，啥是河山呢？不许回答河山。千般只是一句，这一句是什么句儿？千般既不问，一句是什么？余德阳说不识，我觉得这个不识，不识，哎，不识最亲切。行了行了，不骂你了，小鱼啊。 接着往下看啊，静清了，人家说新年头万物更新了，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变了，新年新气象了。那么新年新气象了，这个都变了，那佛法在哪儿啊？佛法在哪儿？静清说有，那新年头的佛法是什么呀？新年头的佛法就是一切全都更新了，圆正起坐，就正好是万物更新啊，正刚刚开始，哎，刚刚开始，新年头刚刚开始，刚刚开始，万物全都新了，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法，就这个更新，这个全变化了，原来的没有了，就这就是佛法。曾云，哎呀，谢谢师父的开示啊。静清说，哎呀，完了，我今天失败了，就这样的答话有十八般失败。静清有十八次的失败，万物更新，这就是佛法哦。谢你的开示，老僧今日失礼。我找了一下这个静清禅师的，看一下啊。静清道父禅师，师出住越州静清，畅学风之旨，学者奔凑，复使皮光业者日修之子，曰日修之子，辞学沾红沾，屡积难之。退位人曰：复师之高论，人莫窥其极也。心道参。师拈起福子，师曰：僧曰，犹有静清，九相静清，犹有这个在。师曰：静清今日失礼啊，这个不是的，就是心道参，他是雪峰的弟子啊。心道的参，静清把福子一拿，他说：哎呀，早就听说静清的大文了，没想到来了之后你还在这举福子，你还有这个在呢，你还有个即心即佛在呢，你还有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呢，你拿个福子就是给我表现这是佛性呗。那个静清就说，哎呀，我今天我大败，我今天失败了，静清今日失利，我败给你了，你没有这个在啊，你们全家都没有这个在。这是这个公案。师问何欲，师问何欲，甚处来，何欲说天台来。师曰：啊，谁问你天台？师曰：和尚何得龙头蛇尾？师曰：静清今日失利。哎，这个何欲也挺好玩的，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天台来。你以为我问的是天台啊？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北京来。你以为我在问你是天台啊？就是话头都不实啊。我问你这个地方就是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我问的是话头，你给我答天台。然后这个何玉也很有手段，他说，哎呦，你刚开始问的还有点这个禅宗的样子，你后面问的这个东西你可就不对了，你可就上了这天台的当了还是怎么着了，你就是渗出来的这个问的还挺那个的，怎么问后面的就不这么问了。何得龙头蛇尾，看前面问的还有个禅味，后面的都不是问禅味了，你是在提点我吗还是怎么着啊。然后他就说，哎呦，我今天输了，行行行行行，我今天输了，是你龙头龙尾，你们全家都龙头龙尾啊。第三个，变不得提不起的时候如何。这个静清禅师他也学经啊，他也读经啊，有一天他读经看经完了之后，这僧人呢，这禅宗里头这些人呢，就是哎呀，经这文字它非佛法呀，所以他就开始讽刺了，这句话就不是好问。和尚您老看什么经啊？他说，我与古人斗百草，我们说过什么叫斗百草，我小时候还有这种游戏，拿一根草他也拿一根草，然后呢两端你给他捏起来，中间给他折喽。小林师兄，你向什么处安，你向什么处立，你可别到你这儿也不安也不立，凭啥你不安不立。我小时候就玩过，有一根草你给他一折，就是那个对方也有一根草一折，然后你这中间呢你给他就是这两个折的你覆盖住，这两个折的就折到一块折，然后拔看谁的草先断，然后他的草断了他就输了，你再拿着这个不断的草再去跟别人斗，斗完了之后谁斗你又输了，另外一个人又赢了，他再斗，他拿这根草，他这根草如果胜了他就接着拿这根草再斗别的草。你在看什么经，我跟古人在这斗百草呢，我看我呢，我的先蛇还是他的先蛇。他回过头来这个静心啊也好，然后就说你明白吗，他说我年少的时候也曾那么来，他说如今怎么生，如今你我就是我那时候也曾经这么来，也曾看过经，也曾经那个什么，那你现在是什么样啊，举拳，现在什么样啊，举拳，这个举拳谁知道呢，这举拳是要揍这个静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静清认输就可以，如果举拳还有个东西在那就算了。然后辩不得提不起的时候如何，静清就说了，辩不得提不起就是分辨也分辨不清楚，提也提不起来，你怎么样到这儿了，放也放不下，提也提不起，你是怎么样到了放也放不下提也提不起的，对吧，你首先你得有个东西， 有个东西你要么你是放下的，要么你是提起来的，你怎么到了一个放也放不下，提也提不起的这个东西抱你怀里的这种情况呢？你怎么到这儿了？你不提起你怎么到这儿了？那么则礼拜去也，哎呦，放不下也提不起的是那个什么的，你就是你怎么让他搁到你怀里提不起来的？他是怎么放到你怀里提不起来？哪有这些个？他说哎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则礼拜去也，这则公案有点像什么呀，就是香言上树。香言就问，有一个人他的手也攀不得，他在树上嘴里面衔根树枝，然后呢脚悬空，就是吊在树上，只有嘴弄了一根树枝，只有一个嘴叼着树枝，脚是悬空的，手也没有抓住树枝，就是嘴里头咬着树枝呢，就这样就吊在那儿了。掉在那儿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从树下头过，问向他请教佛法，他应该怎么回怎么办。如果他回答了这个人，那就他就掉下来摔死了。如果不回答，你作为一个出家人，人家向你请教佛法，你真敢不回啊？你不回这不合适啊，这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个人就说了，这个人是咋到这种地步的，就谁给他搞到树上，然后让他口咬着树枝儿，上也不能上，下也不能下的，他咋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说这个人就说呢，哎呦，拿不起也放不下，你拿不起也放不下，你怎么到你拿不起也放不下的？你还不是拿起来了吗？你不拿起来你怎么能到？你自己找的，自找的，活该。变不得提不起的时候如何？你是怎么到这般田地的？哦，那么则礼拜去也行，礼拜去也，静清今日失利。这个说的挺有意思，不过可能好多师兄也还是不懂，你们都不问怎么到这儿了，怎么到这般田地的。他在这儿，哎，他有个醒悟。我这现在一问为什么这么大，是你自己没事打的妄想，你以为老师能给你解决什么呀？是你自己打的妄想，你打着妄想啊，你自己打妄想打成了这样了，是你自己误会成这样的。是你自己迷瞪到这儿了，你不迷就行了呗。师见僧人学书，乃问曰：“学什么书啊？”僧人说：“请和尚见。”师曰：“一点未分，三分着地；一点未分，三分着地。”僧人说：“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学的什么书啊？你看看我，你看看吧，你看看吧，就你看吧。”就是僧人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你看看，我要问问你，他来找这个僧人的茬，学什么书？来找僧人哈，看书怎么看这个学人怎么回话。不过这个僧人呢，把球又踢给这个静清了。你看我看的是什么书呢？你看看我看的是什么书啊？就把这个问题又抛给静清了。这个学人还是有点灵力的。结果这个静清呢，也不说清楚。你有个书可看，那不就是有学了吗？你没个书可看，你拿这个书，那怎么回答呀？静清就在这儿开始答非所问了。一点未分，三分着地。这学人呢，静清啊，就回答的也是含含糊糊，我都搞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一点儿没有分，要说的是三分吧，就着地了。哎呀，这回答的这含含糊糊。学人他说：“好吧，老师这样，我也学老师。”今天像是碰到了一个开悟的人，又像是没碰到一个开悟，又像是没有碰到开悟的人一样。今日又似遇到人，又似没遇到人。这学人还是挺那个的，他这学人这个地方上没沾染什么东西。他来问学人，学人都把球给他，都把球给他，他也没有，他也验不出来这个学人，这就是学人的高明之处啊！验不出来就说明这个学人还是不错的。一般的，你问几句，他就会，你问人家问你，你就要答话，你一答话就露馅儿。这个学人呢，答了半天，答非所问呢，答了就像没答一样，什么馅儿也没露。我跟你说，静清今日失利，这学人是不错的。所以静清今日失利，他说的都是说的是，哎，还是就是这么说吧，静清还是赚到了，赚到了，这有这样的学人很不错。还有一个，上堂众即定，师抛下主杖曰：“草贼大败，草师大败。”一般说的是什么呢？一般说的就是这个师傅来了吧，给你整这个学人可木头，他整他没整醒，然后呢，他又不能说学人不对，他只能说算了，是为非气众生说法是菩萨谬啊！你整了半天整不动这个学人，没整动，所以说草贼大败。但是静清失利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他赢了，他赢了，就是静清失利，实际上是他这个地方出这个学人还是不错的。在这个时候的他不会答学人不错，他只会答我输了。上堂众即定，师抛下主杖曰：“大众。”动着也20磅，不动着也20磅。时有僧出，拈得头上带出去。师曰：“静清今日失利。”有一天啊，就是开堂呢，要说法，然后大家就站到这儿了，等着静清说法。 静心本来准备说，就是一般的按照这时候就该说了啊、哦，就是时光苦短，我们来聚在这儿都是有缘的，我们要珍惜这个姻缘，好好修行。怎么是修行呢？就是要正果。怎么样才能正果呢？要放下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虚幻不实的，你们尽管放下，尽管踏踏实实的不理会，上座结印吃肉，下座观照，就这样一直行去，肯定会正得大道什么什么的，就以为他要说这个呢，结果这个静心呲儿把主杖一扔，大家这个主杖，大家要是动了这根主杖了，就应该挨30磅啊，20磅，大家动这根拐杖就要挨20磅，大家要是不动这根拐杖还是要20磅。大家看着这根拐杖正在想呢，这怎么的办呢，这怎么办呢，我是动它也不动它。这时候一个僧人一下子出来了，把这个拐杖粘到了头上就走了，带着粘到头上一带就走了，把这个拐杖顶到头顶上，带着这个拐杖跑了。你不是要打吗？要打也没有棒了。这个拐杖是动好啊，不动好啊。这拐杖已经被弄出去了，还被人头顶上弄出去了。你说这僧人呢、啊？说他恭敬，他有恭敬，因为他带到头上出去的。说他不恭敬吧，人家要拿着这个主杖做文章，他把这个主杖给搞走了，搞出去了。你下面你怎么做文章啊？哎呀，静清今日失利。看样子这个静清18般失利，就说明静清18次碰到了利落的学人。后继有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扔下这根拐杖，动着也30磅，不动着也30磅。这僧人把这拐杖拿走了，把这拐杖扔出去了，就按照我们说法吧，把这拐杖扔出去了，自己也出去了。你要是想打这僧人也打不了了，你要是想拿拐杖去打这僧人，拐杖也让僧人给拐走了。你说这可怎么整啊？这僧人有意思，动着也20磅，不动着也20磅，也挺有意思。这也挺有意思，这可咋整？你有佛可证吧，你这是谤佛。你无佛可证吗？你这还是谤佛，这可咋整？你是佛弟子是谤佛，不是佛弟子还是谤佛。你做了千座吧，你就是谤心中心法，你没做千座还是谤心中心法，这可咋整？这是静清的18般失利。如何是无过？我就老是问你，我都问的如何是无过。既然有学也是过，无学也是过，那如何怎么样能够没有过错呢？过就让他过。你这就是赖脾气了，你这赖皮了你。哎呀，这个林礼强啊，说了这么多，就这种的过是让过就让他过，就这一句话油叫血子。又有僧问净果大师鹤立孤松时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场抹罗。又问雪覆千山时如何，果云日出后一场抹罗。又问会昌沙太时护法神向什么处去，三门外两个汉一场抹罗。诸方谓之三抹罗，三抹罗就是尴尬，类似于这种的，非常的狼狈，非常的惨，这就叫做抹罗。狼狈不堪，鹤立孤松时如何，脚下一滑，咔嚓让他摔下去了。我跟你说还孤松呢，摔得比谁都惨。雪覆千山是如何，雪那个什么日出一出雪一化，完蛋了啊，完蛋了。会昌沙太的时候护法神往什么地儿去了，哟，护法神好尴尬呀。这护法神呢、啊、三门外就是指的是寺院呀、啊、护法神不是护持这个修行道场吗，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嘛。两个汉是哼哈二将啊，护法神或者你说是韦陀跟伽蓝也行，这个地方就是山门外的那两个哼哈二将。我们弘法寺就是很典型的哼哈二将在最外头，然后才是佛门。那本焕老和尚建的庙是这样的，先哼哈二将在外头，然后是庙的大门。所以山门外两个就哼哈二将，你两个好狼狈啊，咋整呢咋整呢，你护法神咋整的，护法神往什么处去，护法神往狼狈的地方去了，只是看个热闹，哪个学了学啥，有学无过，绝学也无过，好打你一巴掌也无过，反正是这有一个咋都无过的，快点把钱给我们大家布施一下，保证你无过。这个是三抹罗。人家是学佛了，成佛做祖了，光宗就是说这耀天耀地，大放光明，海印放光，成佛做祖要有所成就，哎，要有一个大成就。某某某是大成就者，对，元音老人就是大成就者。这个人，这个净果大师，他怎么抹罗呀？净清18般失利，到了净果这儿，三场狼狈不堪的尴尬，好尴尬呀。哎呀，这个大成就人怎么到了禅宗这儿都成了这了，18般失利三抹罗，你看看。哎呀，还有一个抹罗的是谁呀、啊、最有名的那个抹罗的就是那个谁呀、啊、闲花白鸟闲花参那个 四祖之前百鸟衔花，参完了四祖百鸟不衔花的那个是谁啊？那个僧人原来持戒持得特别好，他往那儿坐着就是天人供养百鸟衔花，后来他去参四祖去了，参完了四祖了，心平淡了，啥事儿没有了，平平常常了，以后也没有百鸟衔花了。以前他往那儿一坐，打坐打得可厉害，百鸟衔花，参完了四祖了，消停了，没事了，踏实了。哎妈，跟普通人一样，都百鸟都不衔花给他了。那是谁呀、啊？谁呀、啊？牛头法融，牛头参四祖，我记得是牛头啊，牛头懒融。哎，对，牛头懒融禅师，牛头参四祖有一首诗送他，骑着个马，扬着个鞭去淘宝贝去了。回来的时候，你说你宝贝没讨着也就算了，马也丢了，我勒个天哪，鞭也没了，马也丢了，策马扬鞭去，空手不行归，马也没了，鞭也丢了，我勒个天，啥都没了，自己就这样踏踏的回来了，就自己的回来了，在那个安前路，原来的时候人就知道一大修行人，万人敬仰，闲花百鸟闲花，现在呢闲花的鸟也不来搭理他了，你说这整的这整的这多狼狈呀、啊、这是这抹罗的很啊，这修行人怎么这样啊，此处唯吾独尊百鸟闲花，百鸟闲花的是谁，是我，既受花既非独尊，你这个道信随于言上弹指一下，百鸟即刻飞进花也不堕，我勒个天，你这个你应该看那个武德会员里面没有这么记载，也可能是太神妙了，武德会员一看烦，他没有这么记载，就是一弹百鸟都没了，不是的，是因为他的心平实了，就按我们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了，原来的时候我就是不倒单不吃饭，这都有可能的，财色名食睡嘛，五盖帐嘛，哇，做的好厉害好厉害的，回去了先想着，哎呀，这一会儿我吃什么，你看看这一直肯定闲花鸟不回了，踏实了，平实了，没事了，不过呢他也不用惦记啥，啥都没事了，他心里头也没有啥了，也不用惦记啥了，这多轻松啊，是好事儿。十八般师利三抹罗还有四蛮人，宝福问僧，殿里头是什么佛啊，僧云，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啊，我看是释迦老子，哎呀，你可别瞒人啊，你可别在这儿骗人啊，却是你骗我呀，哪是我骗你啊，却是你骗我。这也是烘托这个僧人不错的。店里头是什么佛呀，你自己看啊，你自己没长眼睛啊，哎呦，我看是释迦老子，你可别骗人啊，哎，是你骗我，就是你就骗我，你就当个僧人吧，你明明是个明眼人，你却是你骗我。店里头是释迦老子吗，哪是店啊，哪是店呢、啊、释迦老子的这个是在我们这儿啊，哎呀算了，我这么说我这真是骗你们了。总而言之，这是第一个公案。第二个公案又问僧，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贤泽，或遇枯鹤时如何，僧云，谁是枯鹤者，我，僧云，和尚莫瞒人好，这个宝福说确实你瞒我，你叫什么名啊，就一切的都能够就是得到滋润，一切都能够受到滋润，我的法名叫贤泽，哦，一切都能受到滋润，突然遇到了都哭了，受不着滋润的时候，受不着滋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何呀，啊，你以为都干哭了，还有一个谁是哭和者呀，我，哎呦，你可别骗人了，你和尚你别以为说个我，和尚看看是啥，那店里头是啥，店里头是释迦牟尼佛呀，骗谁呢，你别骗人了，你别忽悠我啊。宝福，你可别忽悠我，你那个什么，谁是枯荷的，我，你别忽悠我，哎，不是我忽悠，确实你瞒我，是好话，宝福这个话是好话，就跟那个净清十八般师利一样，是好话哟，你瞒了我哟，我以为你这问问题的是一个糊涂学人呢，原来不是，确实你瞒我。又问僧人，你做什么业吃的这么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做蹲身事，僧云，和尚莫瞒人好，福云，确实你瞒我，哎呦，你造什么业呢，你吃的这么胖哦，这么高大哟，哎，惭愧惭愧，你看看，本来人家就说你看看你出家人怎么肥头大耳啊，啊，有人就这么说了，结果这僧人呢，僧人咔嚓回了他一句话，你也不小哦，然后宝福说，那我现在就变小给你，就蹲下来了，蹲下来孤堆到一块了，缩成一团了，僧人就说，你别忽悠人啊，你别忽悠人，不是我忽悠你，你却忽悠我了，你还以为你是个明眼，以为你是个糊涂人呢，原来还是个有两下子的，确实你瞒我。又问狱主，狱锅阔多少，狱主说，请和尚，你和尚量，他就在这量，狱主说，莫瞒人好，确实你瞒我， 哎呀，这个洗澡的这个锅呀，它有多宽呢？这就是话头问他呢。你看看有多宽，就跟刚才问那个，你看的是什么经啊？你在看啥书呢？你自己看，你自己看，我看的是啥书？你说我看的是啥书？就是一锅扩多少啊？你看看它扩多少呢？他就在这量。哎呀，你不要骗人啊！你不要骗人，你还这么说，我让你量，你还真量了，你还真量了，你别在这忽悠人了。就是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有蝎子的，有蝎子的，有蝎子。所以说那个宝富就说了，哎呀，哪是我骗你啊？明明是你骗我，你骗我，你就在这装着一副，就是你本是一个明眼人，你就在这弄玉主，好像是你是一个学人一样。宝富似蛮人。宝福似蛮人，三场抹了十八般失利，这说的都是可糟糕可糟糕可狼狈可狼狈的，实际上是烘托那个有学人的，烘托有学人的。一场抹罗，前师兄莫瞒人好，你不许说过户确实耳瞒我啊。他们在记录这个的时候，一般就是说他过去去参了，牛头禅师去参这个四祖去了，像参的心里没事儿，回来了啥都没了。这个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个是碧岩录，元音老人曾经讲过几则碧岩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碧岩录一共有100则没有讲完。我们现在就是哎呀，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这学，现在学到了第44则。前面的你要是碧岩